次的成绩，连续两三次了啊。那么我相信这个方法用在高中、初中、小学、大学都可以用的，都可以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右脑，这就是用右脑的方法来达成你左脑该学的东西。你不要只用你的左脑来教，你用了左脑教，你只学到左脑，你那个很有一半的学生就变成放牛班的孩子，就变成不能配合你的学习的孩子。那么今天我们的教改就等于没有教改，教改的目的是要救那些右脑发达的孩子啊。右脑发达的孩子他比较天不怕地不怕，他比较感性，他比较动态，他生活可能生活的秩序比较乱，但是呢他们一旦能够给他带上路啊，他可以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家，大的实业家，伟大的实业家。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大陆、台湾或是各地有很多的个体户，这个个体户他们可能啊，我不能说绝对啊，可能在成绩上面都没有上到很好的大学，他们但是有胆量，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敢冲出去。会读书的孩子就没有这个胆量啊，他们冲出去，他们创造了一片天空。今天我们看到个体户很多都比我们有钱了，比我们这些有头脑的人好像都反而没有他们的有成就感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在学业上面比不上人，可是他们的胆量，他们用到了右脑去创造，他们敢创业啊。那么左脑发达的人，成绩好的人，他可能只能走公家机关的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观念也要传递给家长跟老师啊，跟学生，就是说我们要让右脑的孩子怎么样把它导入到左脑去学习到左脑的有系统的东西。同样我们把左脑发达的人怎么样把它导用学习的时候，不是光用背诵的方式、计算的方式、比较死板的方式啊，而是用一些趣味一点的，学习是一种快乐啊。那么不只是分数啊，所得到的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因为有这么学习的过程呢，来促使他感觉到学习是快乐的，学习是一辈子都可以学习，可以随时学习，而不是一定要上学才能学习。如果有这些观念，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家长有了这些观念，他就不会逼孩子说一定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标才能够将来有希望啊。那么如果说那些我说的个体户的孩子，如果过去老师真的很重视他，懂得这个道理，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你如果懂得左右脑的问题啊，那你能够及时的帮助他，把他纳入正轨，用方法用趣味纳入正轨，让他所学到的东西也一样的可以排序出来变成一系列，那么你就自自然然这个孩子就变成了左右脑合一，合一就变成他的，我们在你们那边称为数值教育，他就是学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也就是一种完全教育，也就是一种实质型的教育啊，也就是一种这个全脑的教育啊，所谓达到一个中心，一个实质的中心点啊，这个中心点上的一个教育。那么这个教育呢，才能够把他的所有的潜能发挥出来啊，发挥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啊、每一个老师 都能够在教学上或者在学习上能发挥到他的潜能。那既然他的潜能要发挥出来，那么我们不能只用到左脑，也不能只用到右脑，我们应该左右脑都同时进行啊，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啊，相辅相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阿马迪斯啊，阿马迪斯，阿马迪斯这个就是事实上这个电影呢就是讲的是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这么天才横溢的一个音乐家，他真是天才到那种就是没有规格的，他的生活里没有规格的，那他所以创作出来的东西是一创作是惊人。那么有一位啊，跟他在同时同一个时代里比他早一点的人，那个人可能好像就是巴哈啊。那他呢就是比较属于规格型的，他在原来就在宫廷里面这个琴师，就是常常自己做的曲子弹的，是那个时候是非常风行一时的，在宫廷里是非常受重视的。因为3岁多莫扎特就出现了，他就在宫廷里面5岁啊就开始在弹琴，那个天才横溢啊，就让这个阿马迪斯啊他是用阿马迪斯，在阿马迪斯就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排斥，非常嫉妒啊。他其实他用阿马迪斯来叙述阿马迪斯的心情来表达莫扎特的这个天才横溢啊。所以有天分的人他就是属于创造的人，创造思考的人常常会被这个垂直思考的人所排斥。今天的教育制度的人就会排斥那些这个右脑比较发达的人，因为他看不习惯，他不按牌理出牌，他不生活在他的轨道里面，他的教育体制里面，他画的图是一种自由化，完全抽象化，他不能着色化啊。我们一般的左脑发达的人都是一种着色的画，就照了你的规矩来画个漂亮的颜色啊。那么你觉得哪一种比较有价值呢？当然我们着色化也是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也是一种学习啊，也是要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必须要学习控制自己去配合别人，怎么样子来用最垂直思考，实际上是个最方便最快捷的。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本质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学习的能力，他学习的表现，他需要各种的刺激。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很聪明，他这个会了，为什么你们不会的，我就教那个会的啊。很多老师为了求其这个分数的关系啊，他把那些成绩差的也许就会分到同一个班级里面去。在台湾我们称他叫放牛班啊，放牛班的孩子，他们受过的在这个成长的青少年期，生命啊，跟生活心灵都失落，都没有被重视，缺少老师的关怀跟爱，所以他们就自暴自弃。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听到摇滚乐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青少年的那些做怪的事情，穿着衣服稀奇古怪，头发理得他稀奇古怪，这都是什么原因？他叛逆，他对这个时代的叛逆啊，他不愿意规规矩矩的做人，他愿意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大家不能接纳他，他干脆他也不接纳这个规矩。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啊，那么也许这些孩子呢就能够列到我们的管道里来，甚至于他还能带动一些，把这个教学的气氛我们善为运用的话，把这个气氛带动起来。我们老师会运用他的这个优点啊，好比说在这个团体里面，有的小孩就是跟你唱反调的，你唱反调的你怎么办呢？这个孩子你就生气也来不及，你就要把找到他的优点，或者找到他的缺点，拿他的缺点变优点啊， 好比说他这个人专门唱反调的，好，你就请他来做裁判，请他在裁判，他不要在里面和，分开出来，请他来计分。哎，他受到重视了，他在做计分，他就必须要公正了，他必须要要去注意别人了，这样子慢慢的来调整。有的孩子他根本他不想学习的，那你就干脆让他去做联络工作，因为他的人际关系特好，他喜欢做动态的，他喜欢跑腿，你就让他去做跑腿的，去沟通一些事情，那么他就把这个能力触发出来，将来他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商人，跟人家沟通的商人，是个成功的商人，也可能做一个外交官。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刚才给再看一遍，因为有很多人没有来啊，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本书叫做这边啊，创造思考与情意的教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教学，我们不要忽略到创造思考，我们创造思考之外，我们还要用感情，用人性化的去教学。我们不是教书匠，我们不是给他传库，我们是要用感情，就是人师的表现，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爱，一种关怀，一种情谊，而且一种个人的不同啊，所理解的不同，对一个孩子的不同，我们看到他的长处，我们把他当个宝贝来鼓励啊，那么他就自然会喜欢学习啊。那么还有多元智慧啊，多元智慧啊，这个是经营，我们要经营多元智慧，也就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有的人才他可能是绘画的人才啊，有的人才他是交际的人才，有的人才是科学的人才。我认为一个老师他要教学成功，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懂得孩子，他所说出来一句话，我马上能判断这个孩子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啊，他所表现出来的他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他应该是属于交际型的，或者他是属于这个研究学问型的，有的是绘画特别好的，有的音感非常好的，我们都能够马上及时的知道他的长处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全脑时代啊，今天我们光用左脑来教学来学习已经不够了啊，我们要用左脑右脑合一来创造我们的实质啊，实质的中心点，来交集到一个点上，来发挥我们内在的潜能啊，把潜能阐发出来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呐，我们用到我们内在的潜能只有3%都不到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的把它潜能整个激发浮到浮面上来，能够帮助我们来孕育我们的未来呢？那么这就是我们老师呢要怎么样想办法啊，要自己本身要被启发，自己本身要把潜能开发出来。你今天你已经不够，像你们说老师不够，人不多，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哪有时间来准备，你准备不要你准备嘛，你只要动个嘴，让他们小朋友让学生们来准备，那不是很好吗啊。再来看脑内革命啊，你看这是第二本啊，还有一本啊，应该是脑内也我记不得了啊，我现在我是家里随时我抓来的我家里的书啊，叫脑内革命啊，脑内革命啊，这个都是谈我们左右脑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内光用左脑光用右脑都不够了，我们应该要把它啊，它是促进身心蓬勃发展的实践法啊。我在这里可以念一段，我今天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啊，我又把它来看了一下，是这一本吧，脑内革命，我把它折起来的。 可能不是这一本啊，玄老师的。啊，好，我念一段这一段话啊，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请大家听一下啊，他有待修正的学校教育啊，他说到目前为止啊，这本书是全老时代里面的啊，到目前为止的学校教育极端的说法是以词汇为主的学校教育，所谓词汇就是重视这些语词啊，以词汇做到导具啊，来灌输知识到左脑去，再借由学习到的知识使脑部来运作啊。但是直到最近呢，有很多专家开始注意到，似乎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将学习的效果更加的提升啊，真是很奇怪，问题是不是发生在右脑呢？他说确实如此，以强记知识为主的左脑，强记哦，知识为主的左脑教育已经逐渐成为过去的教育方式，现在备受瞩目的方式是培育创造性的右脑教育啊。可是开发右脑的教育又是怎样的教育呢？答案是企图加强活化右脑的想象力，要活化它，让你的右脑有想象力。现在的人有想象力的，尤其是每一个人跟随你的年龄的增长，想象力已经没有了。真正有想象力的是会说话，一直到五岁之前，小孩子的幼儿的想象力是原创的，是非常珍贵的啊！很多人都不清楚啊，有了想象力才有儿童文学，有了儿童文学才有创作文学的创作。如果你没有经过儿童文学的阶段，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啊。所以我希望在读书会呢，请大家来参加。第一堂课就是讲的是儿童文学，我们不要以为我今天不是儿童我就不来上这个课。我今天儿童文学你要认识，你可以认识你的孩子，你可以捕捉到孩子的创意，好的东西，好的文学的语言啊。那么我们能够及时鼓励他，他很可能将来就变成一个文学家啊，创作的文学家啊。所以呢，我们首先的起步啊，我们要先懂得儿童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儿童的文东西才是有想象力的。他说右脑一旦开发了，人生呢就随心所欲了。最近的资料显示，近来儿童总是体性的智能指数有上升的迹象啊，儿童总体性的智能啊，总体性的智能指数有上升的迹象，这是否是人类进化的过程所出现的结果呢？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和现今的学校教育已逐渐改正息息相关了啊，就是他们的智能啊好像慢慢的上升了。那么他认为就学校的体制有改变啊，那么就是我们老师注重了一些孩子的潜能开发啊，从现在开始学校的授课方式开始迈向加入想象力的训练的现代这时代了，而且逐渐了解与其教授知识不如教导其头脑的运用方法，知性和直觉，心和身体，理性和感情的综合教育也越行的重要，越来越重要了。唯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教育最终极的目的。好，这个我只能念到这么一小段啊，我就觉得啊，跟我个人要想今天表达的不约而同啊。我并没有把这个书全部看完过，看的也是很久以前看的啊。 那么这个书也买了差不多十几年了啊，在台湾是很风靡的一段时间。那么也因为这样，大家认识了左右脑的不同啊。那么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也是有一些绝对的根据啊。如果你有生命教学的经验啊，你也可以去理解啊，你可以去理解你的学生之间啊，你最起码你会第一个了解你是属于左脑发达的呢，还是右脑发达。你是你的学生里面哪些一看就知道是右脑发达的学生，那么你就要怎么样把它归纳进入，帮助他进入到左脑的领域里去。那左脑的孩子呢，你鼓励他能够活出自我，能够多再接触一点右脑的学习，让他学习得更快乐啊。那么这样子呢，将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左脑的人啊，他们常常是主导于这个政府机关啊，行政机关的，他们有权力的人都是左脑发达的人呢，常常掌控了这个权力。那右脑发达的人没有这个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只有自我创作，就变成了个体户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老师，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学生，把右脑发达的孩子逐渐慢慢慢慢的引导啊，你动点脑筋想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进入到左脑的领域里去，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轨道，而他学习起来并不是那么觉得排斥困难啊，两种左右脑的两种的人呢，都能够互相的相辅相成，互相的合作，那么这些孩子，右脑发达的孩子将来就是企业家，大企业家，而不光是一个个体户，他帮国家来带动经济起来，那是世界上都数一数二，绝对别人是自叹不如的啊。那么同样的，你这样子的教育，你会让左脑发达的孩子他也能够看得懂啊，也右脑发达的同学他也对他一种尊重，因为你对他的尊重，他们也会看重他们，不至于排斥他们，以至于不会有一些放牛班的孩子出来，一些问题孩子出来，让他们必须要唱一些呐喊的歌啊，来表达他们的愤怒，来表达他们的呐喊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最主要还是老师的态度啊，还有老师会懂得欣赏，老师不是光是觉得站在分数的立场。今天你要教育改革，我希望大家能够大胆的去放掉你这个分数的一种想法，同样你给家长给孩子有个观念，未来的世界他未必就是一定看在你的分数你的文凭上，而是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来创业，你有没有办法走出自我，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啊，你才能够走到别人的最前面去啊。所以那我是觉得这几本书呢，你们如果有时间能够在你们国内能够买得到，你们可以买来看，买不到也不着急，你们就在电脑里面啊，在网上去查这几个字，就有无数无数的这个资料啊提供给大家啊。那么你今天你要打开你的世界，你想看啊你们的这边的国内的教育改革，你也只要打国内叫中国的教育改革啊，那么自然他就会打出很多的资讯出来。如果你要想知道情谊的教学是什么啊，创造思考的教学是什么，你就打这几个字就可以出来了。你要想了解台湾的教育，你要想了解加拿大的教育你要想了解美国的教育，你都可以用这里找到的资讯啊，找到资讯。这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找到这些资讯，而不一定是老师给你的，而是老师教你的，而是要考试的，他已经老早能够上网，他又懂得怎么找到资料， 那么你就不要担心，他学习是他一辈子的事，他不上一流的大学，他不要花很多的钱，他一样的，他随时随地可以学习，他随时随地可以从这个从人的生活、人的言行举止啊、人的结交的朋友中得到他的命运，得到他的知识，得到他的学习。那么他也可以从收音机、从电脑啊、从 CD 啊、从书本、图书馆、从社区里啊去看到，甚至于最好的教育还不是书本，也不是人，而是大自然。能不能让孩子真正能够沐浴在大自然里面，去看星星，晚上躺在草地上看星星，不花钱的，我们都不必花什么钱的。现在我们有了电脑，我们有了电脑是花钱的，有了电脑之后呢，我们学习就不要花钱了，对不对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多少知识，但是电脑还是要花钱的，大自然不要花钱。我常常很渴望带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学生跑到山顶上去，去做什么？看世界，那就是学杜甫了啊，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你让孩子立志，你要让他懂得人要往高处去做什么，就是判断事情，要看事情才有鸟看世界啊。那么你跟孩子们在湖边钓鱼，你带孩子们去钓鱼，钓鱼就是一个学习整的，你要整的这个能耐，你让他培养他一种整的能耐。他说到钓鱼是不考试的，你到钓什么鱼啊？很多家长都是为了考试而让孩子活的，他日子过得真难过，对不对？那么但是他如果从小你让他有常常有机会去钓鱼啊，他让他去在钓鱼的时候他没有事做，他会思考，他就学习了思考。一个会思考的孩子，他将来绝不会走坏路，绝不会走差的路。很多孩子是迷茫的，他没有生命，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大家家长讨厌他，功课不好这个唠叨他，那么老师看不起他，学生不跟他交朋友，他们只好跟坏孩子在一起，坏孩子跟在和坏孩子他们更坏啊。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他的优点，每个人都会说他有很多优点，他优点在哪里，我们找到，我们把他发挥他的优点，那么他有存在，他有参与，有存在有参与的，他就会走向自己一个，会选择一个最好的路去走啊。那个选不好的路走的人，是要引起你的注意啊，要引起老师的注意啊。所以呢，我想啊，今天呢，我也讲了很多，我多讲了，我又是多讲了啊。事实上，我应该只讲两个钟头啊，我讲了这么多。那么刚才也有人反映了一下，那么有没有人还有什么问题啊？能不能够提出来？我也还是愿意回答啊。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得一个大家分享的机会啊。那这一节课呢，也只有这一节课啊。那但是呢，如果你有问题呢，你还是随时可以跟我个别咨询。如果你们学校的老师各一同有一个问题，你们一起来咨询啊，可以来跟我联络，我们来安排时间，我们可以在谭老师课堂，也可以在这里，或者我们在 email 里，或者在电话里都可以啊。但是呢，你们最好能够这个咨询的时候呢，写上你们的电话啊，我可能会用电话来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啊，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谈你的问题啊。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脑力激荡，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来互交共学啊，就是你要丢出来，你要动起来，那么我才能知道你知道的多少，那么也许你激发了我的潜能，然后我再来丢出来，那互动啊，产生一个像一个钻石一样的那种光亮发射出来啊，那每个人互动起来那种快乐，那种喜悦， 就像我们生命中在冒那个烟火一样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啊达到的教学的艺术啊，教学的艺术啊。好，那么我现在讲到这里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说话，那么我把这个麦放下来请大家来说啊。下一次我们希望大家能配合啊，我想要大家分组的时候呢，你们下面有学生有老师的话，你们就分成你们那一组再来报告啊，做什么啊。我有群体讨论，群体讨论的时候呢，更是希望大家每个人来发言来提问题啊。那么就是在这里我们培养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教学，比较合适的。事实上你们已经很会了，我知道啊。事实上我还比不上你们啊，你们的讨论，你们的总结，你们的做的棒得不得了啊。我到中国大陆来做访问的时候呢，我跟他们有真正的直接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叫互教共学啊，我只是提出来一个方案啊，让他们去做啊。他们不管是怎么样，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啊。我相信我下一次开始我们要做讨论或者要分组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怎么样来分组，你一定可以产生效果啊。那今天我没有，是我先谈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有这些概念跟我同步的概念以后，我们进行下面就比较方便啊。所以一开始呢，可能我就是一个一元化的教学啊，并不是说我们有了多元化的以后我们就不要一元化。有的时候在必须的时候，一种专业的一个经验的传递或者一个观念的传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元化啊。但是呢，在某些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元化，我们要去了解学生学到多少，学生的能量有多少，学生他的潜在的是些什么，我要认识他，对不对？我要倾听，我倾听以后我就及时的鼓励，那学生呢就跟我们一起同步的成长，那才是更真正达到我们现代的教育的目的啊。好，我放麦，对不起，我又讲了一堆。